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块儿聊一下子关于中考，然后稍微介绍几个学校吧。那么因为这个刚才我发了两个图片，就是说为什么叫有个叫春季讲座，那么这里头就说明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讲座，那是叫秋季讲座。秋季讲座呢安排在八月的下旬到九月初，应该差不多就讲完了。主要是等夏令营结束以后，那么单刀直入的讲这个中考怎么择校。另外呢，有些家长希望要能够得到一些建议，就是孩子报考哪些学校，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英才来说，我们基本上比较了解各个孩子大概能考到什么学校或者他的一些情况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在秋季呢直接来做。那么秋季因为时间也有限，我们会给讲座基本讲座完了以后呢，会给某个家长需要的家庭呢两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把这个夏令营的这个几十次模考表现的看一下。然后因为英才的学生几乎覆盖了整个蒙特利尔，包括像三河、魁北克社体什么都有，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连那嘎提诺那边也都有学生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对还是比较有数，就是说给家长需要的家长就提建议，大概在讲座完了以后。那么春季讲座也就是现在的讲座呢有什么不同呢？春季讲座呢除了这个中考择校这些讲以外呢，因为现在毕竟在中考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跟家长讲讲怎么样帮助孩子在这段时间有这个内容。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在这里头了，反正主要是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主要是这个另外也会讲一下夏令营的情况，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那么刚才说的除了那两方面问题以外，最后会介绍一下看看学校要介绍一些也可以，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再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在这时候问。然后我们今天讲完以后还可以做一些补充的讲，就是因为有些朋友还没有把问题想到。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个首先我们对魁北克的教育体系要有个了解，比较全面的。那么从小学来说呢，我们现在关心中考的主要是，当然首先是五年级的，今年五年级的学生，那么九十月份要中考，那么还有可能有些四年级三年级的，这是小学。然后也就是六年级开学的时候，也是秋季一个多月吧，就可能开始考试了。接下来就是进入中学，那么然后接下来中学呢，经过五年以后，这里头你们看到从中学三年级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些去参加一些培训啊，等这些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因为有些学生学不下去了，四年级五年级这种情况就更多。那么其中大概有75%-80%的学生能够中学毕业，然后进入这个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两类，一部分是技术的三年的，一部分是目标大学的大学预科课程。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学习完了以后，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大学和硕士啊博士这样的学习过程。在魁北克的教育呢，它比较你看这个我们类似一个以前总说人生金字塔，也就是学校社会对学生的一些要求和选择。那么这边的学校呢，学前班，那现在就是这个省长其实又在进一步鼓励，就是说pre-kindergarten 也就是4岁开始要入学，但是这个行动起来很难，尽管已经提了一些时间了，因为涉及到教育条件和师资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小学这样学 pre-kindergarten 然后就是学前小学的六年，然后呢就是中学五年，然后大学两年一科，然后大学。那这里头从小学来说呢，它一般的就是以发展个性为重点，不太要求学习很繁重，作业呢差不多10分钟作业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小学呢现在呢也开始，对我来了这个蒙特利尔已经是23年了， 那这个教学呢，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改革当中。那么现在比如说六年级有法语数学的省考，四年级也有法语的省考。那现在原来呢，一般只要五年级的成绩单，这个各个中学就是来作为参考中考的时候。那这些年大概从2011年开始呢，又要求四年级了，因为成绩单本身在改变。我们最早来的时候成绩单呢差不多是 ABCD 的，特别小学哈，主要是小学。然后呢在小学呢后来改革成 ABCDE， 也就分五个级别了。然后接下来呢又改革成就是按百分数来算，但是看来还是不是太好。那已经这几年比较稳定的现在是百分数加上这个班上同学的平均分，叫 MOIN。那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成绩单来说呢，就比较能够衡量出一定的学生了。只要在至少在这个班上，在这个 group 能够，或者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年级，他的这个平均分知道的话呢，基本还是能看出来这孩子大概的程度。那么当然就是说跟学校学之间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有些这个就是说很难找到一个绝对能够平衡的或者能够衡量学生的一个东西，所以只能也是说相对来说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学校呢就看了那个现在的成绩单呢就比较有意义了。包括现在有些学校比较越来越多的学校呢就是倾向于拿成绩单来这个决定学生，有些可以开始免试了，成绩单好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中学学习呢，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成绩决定了大学预科的。那么大学预科呢，因为我们这边中学只有五年嘛，所以其实中学给了他一年。那么我们这边魁省的大学生呢，可以学三年，因为大学预科多上一年，也就大学甩了一年给大学预科。这样的话呢，就大学预科的这个特色。但现在也是有些情况，因为现在不在这个范畴里头，我们专门讲就是今天还是得到一个家长问，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学成绩的问题没有弄得很好，就是像 CGP 现在有点问题了。那么有些呢在中学看了就三年级成绩不是太中等的话呢，就有些就直接转到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学校排名，这样的话反过来进好的 CGP 的可能性更大，这个我再给他再解释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关于择校我就忽略了，因为这里头的家长可能都没有择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排名榜。排名榜呢就是说各个中学呢有一个排名，那么从1998年开始排的名，那么然后这些年一直基本上是陆陆续在一直在排，但是呢有些年因为包括像这个2013年啊11年12年呢2009年呢就没有排，因为这里头主要争议很大，很多这个搞教育的觉得这个排名榜能把那个教育的这个工作者这个手脚给捆住了，也就是说太过的强调这个学习成绩的话，那么这个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会不会受到了一些这个损失，所以争议比较大，那么相对也就这个有些年份就没做。排名榜呢，它其实是这样，它是这个就是温哥华的这个菲瑞德研究院呢，他们做了一个排名，他们呢就按照什么来排名呢？就是按照这个中学四年级和五年级，他中学以前在早年的时候，十几年前呢，那么这个中学四年级的和五年级有很多科目是需要省考的，那后来因为也是教育改革。那么主要这些年呢主要是中学四年级是数学科学和这个历史，那么近两年似乎把历史又放下来了，那么五年级的法语数学他们凭着这个省里的这个成绩，省里这个是省教育部的这个成绩啊，然后呢再做一个对各个中学呢做一个按照这些统考成绩来做一个评估。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在加拿大呢是没有教育部的，它只有一个各个省的教育部长联席会议来协调一些事情。那么 整个的教育呢是各个省自己管，所以我们比较好的就是说魁省的教育呢其实投资很大的，当然就是卫生的医疗方面叫这个魁省的投资最大，所以我们的这个医疗这些方面这个福利是比较好的。但事实上教育来说呢，我们魁省在整个加拿大来说也是投入就很高的一个省份。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教育部呢，包括像大学 McGill 的这些拨款啊，这些东西都是由教育部就魁省教育部来负责，而不是联邦来负责。所以呢这个中小学的成绩呢也都是放到部里头去。那么温哥华的 Fraser 研究院呢就从部里头呢调那个档案，他们甚至不一定到这边来现场看。那么他们主要就是说排名主要就是看这个学业方面的学生，就是 academy 的这个比较重，别的方面的相对的考虑因素有限，当然也考虑了其他因素，比如说男女比例啊，比如说这个失学率啊等等，这些也是他考虑的因素，但是没有那么重。当然前些年呢Montreal Gazette 呢搞了一个排名，当然他加了一些社会经济因子，包括比如说母亲的受教育情况，他这个区域里头的这个富裕程度等等这些。但这个小学也做了一些，但是就是但是后来就没怎么搞，搞了大概两年嘛就没再搞了。那这个排名榜呢本身呢就是说有很就是说作为这个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参考的话呢，这排名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信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息好参考。所以这样的话呢作为我们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呢，还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排名榜，一旦有了以后呢我们至少能知道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些年呢似乎又太依赖于排名榜，所以呢前些年呢也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我来说或者我们英才来说也有点责任，就是当时就是太过重视这个，因为像统计数据什么的确实是这个六七百人的学生要统计下来尽量要做到准确，确实很花时间。有些年份呢我们就没有把很多学校就是好的学校都统计，而只是统计了像比如说一个两个学校。所以这样的话呢造成了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像我的一些学生说啊，什么什么学校没考上，我就今年就中学白考了，没考上好学校。其实他们还给别的一些好的学校，比如说前10名前20名的学校都录取了，但是觉得啊这个像本贝夫学校没录取就不是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太偏颇了。那么当然就是说就排名来说本身也是移民和这个当地人还会有一些这个认识上的差，就是说追求上的差异吧。那比如说移民来说排名越高就是越前越好，最好是一直是第一名的。那么其实当地人最青睐的其实是30名到60名的学校，也是他们很青睐的学校，他们未必追求那么高的名次。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据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他希望这个孩子呢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呢又希望孩子能够就是因为毕竟还在青少年少儿时期嘛，能够就是在各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所以我一开始前面讲到了，就是这边其实小学的阶段他不是很重视学习，他是要这个让孩子自我发展个性的一个阶段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呢他们那个在其他方面呢可能花的精力也会平衡一下，学习方面当然也不会全部拉掉，因为否则名次也不会那么那个样子。所以有一部分学校呢就比较受大家青睐。那比如说华人的话呢，或者不是华人啦，就移民应该也是不少，移民也是这样。当然各个族裔还是有些区别，因为英才几乎覆盖了很多很多这个族裔吧。我也不能说所有族裔都有，但是说实话已经很绝大多数了。那各个族裔的性格还有点不同，但是移民还是移民倾向于这个类同一些，当地人长久在这儿待的他们又不同一些。 那比如说这个移民来说，总体倾向于就是，哎，那个20米以内的或者30米以内，30米左右至少。但是呢，这个当地人呢，其实刚才说了，30到60米的是他们青睐的，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成立的克尔吉摩菲亚呀，维尔玛亚呀，然后像这个波波瓦呀，西岛的，然后像南岸的诺赞德洛呀、克瑞弗朗斯呀，这些是他们青睐的。但是我们这边总体的移民来说呢，倾向于比如说像城里的 John Deere Buff 呀、杨二的呀、Regina Sampt 呀、潘桑森隆的马西亚、Northern the Sacred Girl， 然后国际中学呀，然后像西岛的话，夏勒曼呐、圣诞呐、圣路易国际中学呀，南岸的话，现在这个2014年新成立的 Saint Estelle 国际中学呀，然后桑德拉马内去年排到了第三名，然后这个迪霍西。然后在 McMaster 毕业那边还有国际中学，这是大家也是比较想去的。当然，就那边我们华人比较少，所以某年英才学生大概凤毛麟角也会有人去的。然后像 Laval 的话呢，大家比较青睐的，比如说 Laval 国际中学，然后像稍微东偏东一点、北边一点 Terrebonne 那边的 Saint Sacrement， 然后像 College Laval 等等这些学校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么这张刚才发的那张表呢，就是说在这个我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排名榜呢，其实某年都会有时会有些差异，比如说某一年这个原来的20多名的一下进入第一名，原来的100多名的进入了第二名，所以这种偏差有时候也会有的。那么我比较做了这17年来搞了英才，一直专注于这方面。那么2010年的这个排名榜我是比较喜欢的，当时已经毕竟也过了快10年了，所以肯定很多信息有些变了，学校有些情况这个排名情况也变化一些。然后2015年的我总体来说比较不错，然后2018年的现在19年的也还过得去。那么这里头呢有一张表呢，刚才已经发给大家了，就是这个菲利斯研究院的排名榜，这里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它是各个学校的10年级和11年级，就中学4年级、5年级的学生参加省里会考的成绩为主的，跟教学软这个硬件设施啊没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比如说一般的私校是这个设施会比较好，公校有些公校相对稍微弱一点，但是这个不在考虑之列。我们现在你们看一下，从10年、15年和18年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100名以内的学校的这个分布。法语的话呢，在这个2010年呢是80所，那么其他是英文的。然后到了15年呢就变成了84所，到了2018年就也是84所，就相对的就是增多了一些。那个反过来的时候呢，你就看法语的公立呢也在逐年增加。从2010年只有100名以内只有5所法语公立中学，到了15年就12所，到了18年变13所。其实这里头就是因为这个教育一定的改革嘛，那么从公立教育系统来说，他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想把这个教学质量抓上去，包括像拉瓦尔国际中学成立起来，当然已经多年了，新来的朋友不知道。然后后来14年，其实13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南岸又新成立了 Saint Estelle 国际中学，专门为博罗萨地区、朗蒂奥地区的学生服务。然后呢，这个圣罗汉地区，也就是西岛教育局又成立了一个 Montreal 中国际中学。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加强了一些。另外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学校呢，比如增加了像圣略克斯增加了国际班，另外像那个江曼斯也增加了国际班，所以要加强这个公立学校的质量。那么这个费用来说，那么公校还是选私校呢？这个费用来说怎么办呢？其实总体来说呢，学费呢，因为现在私校从这个像我们早年2005年的时候2000多块钱，现在2700多块钱，现在逐渐涨到了大概4000左右，各个学校的这个费用差不多的，私校 一年的学费。那么江浙本部分某年都比在其他的学校的平均值上面呢大概多个五六百块钱，因为它毕竟招的学生少嘛，它规模相对小一点。然后公校当然是免费的，当然比如说因为国际中学好的公校好的偏向于国际中学，国际中学的话特别是 IB 班也是它有一个也是300多块钱是要交，因为要这个考那个的。然后这个就是书本费，书本费呢一般来说私校的，因为公校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给一些材料啊，因为书是就是这个一届一届学生轮着用的，那么公私校呢基本上你自己用，除了你自己卖掉去，但是他学校不会给你回收，不会再给下一届学生，就是学校不会弄，但是你们学生可以卖给下一届。那么现在当然这些年又开始有几年了，已经就是说用 iPad 了，那么这样的话基本上也就差不多，现在不用 iPad 的学校已经也没几个了。另外校服其实差不了多少的，然后呢就交通的话，假如成立的话对公共交通那都一样的，就一个 pass 就 metro pass 就行了，或者 bus pass。 那么那个假如说是要校车的话，那各个地方稍微不同一些。另外就是吃饭的话差一些，但差不了太多，公家的可能稍微就公立学校稍微便宜一些，那私立学校稍微贵一些，但是也是差不了太多。然后活动呢其实公校私校都有一些，公校可能活动稍微就是私校稍微活动多一点点，然后像远程旅游呢其实公校私校都有的，公校也会组织到这个其他国家去旅游，一般 cost 的3000到5000，你可以参加你也可以不参加，私校也是这样。那有些同学喜欢参加的也很好的，那么就是跟一些好朋友们一块去利用假期去旅游。那这个不太喜欢参加的，你喜欢以家庭形式或者是你自己组织的一些朋友去旅游，跟几家朋友一块去，那也是一种方式，所以不是那么就是非得参加的这些活动，但是你可以选择参加可以不选择。那我们以这个其实 Regina Sampta 在苏维地铁附近的，它其实是老牌的第三名，那这些年呢前些年呢就相对的名次又掉下来一些，那这两年呢又回升了一些。这个学校其实我们英才有一个 Regina 琴啊，其实因为有几位朋友在里头这个维护的不错，其实还是用的挺好的。这个学校呢你比如说像也有它的特色，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头讲一些费用。18到19年呢比如说各个学校大同小异，所以我以这个为例大家就有个数了。那么注册费一般是200，然后学费呢3750那一年，就是2018年，那么现在一般涨到4000左右。然后一般的学校都会有个建筑这个 foundation， 那就是赞助费吧，就是说这个钱。差不多是250左右，各个学校差不多吧。这个费用呢因为是赞助，所以有些学校比较强求你必须给，有些学校说你可给可不给。另外比如说要费一些学习材料费，另外一些杂费，比如说学生会费呀，家长协会费呀，然后学生证费呀，然后一个这个他们学有个日志嘛，本子这些他们收一些，大概300块钱。然后呢这个学校呢因为装要有电脑，所以这个要交电脑的费用，然后买校服，然后有些专项的比如说音乐或者舞蹈这些专项费，那可能要几百到1000以上。那么像 Laval 很多我知道有不少家长呢，特别有些短期的 Laval 做生意的，他们以后还是想回到城里来，那他们就宁愿让孩子呢考虑让孩子呢到城里来上学，那当然比较近的就是金纳三普是可以考虑的，那么交通费大概是1500左右。这一张表格呢就是以这个为例吧，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家庭经济状况和这个学校的排名和学生的成绩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这里以两个英语学校为例，这个 Royal Best Academy 和 James Lynn 那个英语中学。那这个 Royal Vest 呢，差不多家庭的平均收入呢，这个当然是已经多年几年前的了，它是平均是89,000，那么 James Lin 呢33,000，那么第二例呢，这个 Royal Vest 最近以前是40多名长期徘徊，现在一下升到了20名左右。然后呢，这个毕业率呢 ，Royal Vest 达到100%，那个 James Lin 差不多30%。那这个 Royal Vest 申请的人也很多，差不多要1200个人申请这个165个位置。那么像考试来说呢，差不多你像这个省考的话呢，就2017年来说，那 Royal Vest 是法语考了85。那么 James Lin 47，数学 78.4， James Lin 31.9，科学历史也是有相对的差异。这个呢，其实因为我这个以前还有在2004年的时候，我有个这个简报，应该是2000年的那时候的基本情况，就是后来还是一直没出现过，就是说这个各个中学的这个家庭平均收入他们做了一个统计，然后跟他们排名，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说家庭收入比较高的这些平均学校呢，他们这个学校的学生的排名也算比较高一些，这里应该有一定的正相关因素。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些家庭达到了20几万的平均收入，但这是2000年。这张表呢，就是我是这样提出来，就是说这个考中学呢，在我们魁北克来说，这个重要性呢可以跟中国的考大学比美。这个怎么说，其实确实这样，因为这边以后大学招那个研招那个从大学预科招学生是不考试的，看那个大学预科的这个 R score 成绩，然后大学预科也招这个学生呢，从中学里招呢也不考试的，看中学4年级和5年级的成绩。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把这个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法国这些都是17、18岁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套跳龙门的一个考试，把它挪到了10岁左右在我们这边，所以这个给孩子们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反过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好处，我稍微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说实话，到了 teenage 阶段，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比较就是不太好沟通的一个，因为逆反期了。当然在之后呢，孩子们大了，自我懂事了，又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但是呢，这个中学阶段假如没弄好呢，其实也就为以后的路就带来了一些困扰或者是困难。那么小学阶段其实是一个比较孩子们比较容易塑造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能够让他孩子形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有个好的学习态度和这个掌握一些好的学习方法，这对于未来都是很有用的。这也是因材对这个小学阶段呢，我们其实我不认为说这个他们因为毕竟周一周五都在学习，那为什么还要因材在这弄，其实只是教他们一点 ABC 的知识，我觉得是有这个偏颇的，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改变他们的习惯。那有些孩子有好的习惯，我们当然进一步维护，但有些孩子呢有部分好习惯，有部分不太好的，我们还要给他们相对的往好的方面转。还有一些学生确实习惯比较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来给他们调整。所以因材在这方面专门聘了这个教育质量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抓这方面的事情，包括跟这个孩子们检查作业，这个有时候我都会亲自去的，然后呢跟他们查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语言课的话写读后感，然后考试以后呢我们会跟踪这个老师，跟踪这个学生，然后假如是确实是比如说2次考试都问题比较严重的话，或者是1次考试问题很严重的话，那我们就会跟家长联络。我们去年呢比如说开了一个这个请家长们一起来开了一个会，那有时候是单独请家长聊天。这个我这里头呢就是说，那么开放日就中考说那么重要，那么开放日是在9月中下旬密集，所以大家不要那么着急，但是 城里的杨尔德和拉法的国际中学，他们都是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中这个开放日，所以大家稍微记住这个日子，第一个周六就是一般是。然后呢，报考日期呢，大家也不要着急。现在今天也有家长在问我说，这个是不是说已经学校已经开始报考了？我觉得就是有也不要着急，因为他不会说你现在先报就先得，这个还没这个份儿。但是到了八九月份，确实要稍微注意一些，因为报考都在八九月份，那么考前的一周左右截止报考，当然有些还可以稍微放宽一些，但是有个例外，就是南岸的江大的门内，他是要提前一年，也就是说平时是六年级报考，他是五年级的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三十一号就开始报考了。然后深中学考试呢，主要集中在六年级刚开学的九月份、十月份。那么这几年呢，基本布局在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和十月，因为十月初的那个常常是节日，十月初的一个周末，那么就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当然各年度就会有些，因为这个节日它不一定这个很固定，所以它就会有一个适当的调整。考完以后呢，一到两周内呢，他会要求你去注册，那么交一下刚才说200块钱的注册费，这个费用是不退的，如果你注册以后不去的话，那他这个费用就不退了。然后呢，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呢，就是第二年的春天呢，有个英文分班考试。这英文分班考试我这里稍微说一下，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五年时间它很可能不太容易调到别的级别的班，这个情况大概这样。另外有些学生能调，但是这个毕竟就少了。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在说，哎，我现在在某某学校的这个第三个层次的班，那我现在在第三个层次班是第一名，我能不能调到第二个层次去？我然后不可能呀，因为你这样你变成第一名你调走了，然后下一个第二名变成第一名了，他又要再往上跳一级，那没法弄。所以那学校就是说那肯定是不会给你这个调的。所以后来这个孩子后来我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去了。那么他这个英语后来就是我们也通过一些比如说周末在英才补习啊等这些给他加上去了，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呢八月底九月初就是正式的，你考上什么学校就或者你可能像英才不少学生考的学校都录取了，那你最后选择一个学校去上学就行了，那么其他学校只能就放弃了。那么免试录取呢，从2016年的 Regina Sampson， 然后 Lava 的 San Sacramento， 然后南岸的 Notre Dame Law， 后来从2018年呢又加上了 Pensón Sonon 的 Massi， 去年呢 Villa Maria 似乎也有一部分可以免试录取了。但是这里头注意，这个其他几个学校都是比较厚的，也就是应该夏令营之后他们开学，他们这个放假完了以后才开始陆陆续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个学校特别注意，女生的话就是潘桑桑隆的满系这个技术学校，它是5月1号之前截止报名申请这个免试录取，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时间。错过的话呢可能就那个就不能考虑，你只能参加考试了，不能免试录取。那我记得他们18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我捕捉到的信息比较快，所以很多女孩子包括有一个家长说，他说张老师啊，我报不报啊，我说你不试怎么知道呢，然后他就报了，报了还录取了。其实这个孩子的成绩在平均分左右，家长确实是没敢有底，因为当时那一年人知道人太少，所以反过来就是抓了一个先机。包括就像前些年早年那个 Berbeuf 开女生班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捕捉的信息很快，第一年我们这个女生录取的比例就相当高，英才的女生，因为我立即在学校在教室里跟学生们讲，他们就知道可以报了。那潘松山东的马戏这个就是女生需要的，那么我想讲一下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考虑免试录取呢？一般情况来说是在平均分以上8到10分法语和数学就有可能被免试，但是不是必须。这里说免试录取不是必须呢，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说呢，我们因为在还在冲刺班的时候，在秋季 这个免试录取的学生就陆陆续得到这个发到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再分析一下呢，有些学生的成绩单呢，其实比这个平均成绩高的更多，有些学生呢没高那么多，反而录取了，高的更多的没录取。所以就说是有可以考虑，但是不是必须。但反过来，假如说孩子的成绩主科低于平均分8到10分的话，这个就相当难，就是很多学校就有点考虑，不太愿意录取了，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学习上还是有些问题，即使有些考试考得还算过得去的话。但是这2天有人在问说，像我的孩子在平均分的，那我这个不用太担心，应该还是可以的，也还是有机会能考到好的学校。考试内容呢，主要是法语、数学，还有逻辑。逻辑呢，其实是考的他们这个考的是就学习能力测试。那么其次考什么呢？考孩子的智商。那我们把它转化为逻辑，因为这个东西在平时的学校里头是不讲的，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以逻辑的形式，大概有6大块吧，我们尽量给孩子们一些知识，因为他这个很多就是脑筋急转弯。你转过来了2秒钟，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转不过来，你2个小时大人你都解决不了，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尽量的稍微给他们讲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常识，现在几乎都取消了，极少的些，包括像原来圣安也要考常识的，现在也去掉了。那么还剩下少量的几个国际中学考一些常识，但多数的不考了。然后英语的，因为大多是放在这个春天级分班考，所以好多学校也在10月份取消英语考试了。但英语，但是英语不作为这个考试录取的评估指标，只是为了就是一旦你录取以后，他给你放到英语的哪一个程度的班，也就是其他学校这个春天搞的分班考试，他们就在10月份一次弄完了，就10月份。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说这里头，就说那就是家长们常常问，那我这个孩子数学在学校一直拿90分的，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应该觉得很好了？这里头其实今天的一个情况，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有个学生，我回头有机会我再发到各个群里头转发一下。那么他讲的就是他要报考 CGF 了，但是他的法语呢，就很低，才60多分，数学科学还可以到80多分。那么他是在国际中学，反过来他说他的有些同学呢，前2年转到别的学校去呢，现在都是90分以上。那这样的话，他觉得报考这个是不是有点吃亏了？报考这个大学预科，这个确实是这样。大学预科是只看分数不看学校，这个回头我们有机会再说。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就法语来说，总体来说。就是我很多对一流学校的一些学生，我在讲 CGF 讲座的时候，他们会把成绩单给我看一看。那么他们法语一般都在平均分，有时候75分、78分、80分左右，但是他们的数学科学就可以达到，比如说90、95、98。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作为英才来说，这些年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数学是不是还有余地要好好抓？我专门也写过2篇文章，有机会你们可以到英才网站上讲，看这个英才新生教育理念里头，我前些年写的文章，就是数学本身我们是要让它来，就是进一步提高自信心和拉总分的，不是说我数学不好我才学，而是我们要更强化。所以数学我一直是还是在法语之外很重视的一个科目。因为数学本身呢，我们也正因为如此，数学我们都是这个英才，就是特别是中考生的年级，还有5年级、4年级什么的，我们都是尽量就是都是自己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能适合我们的情况。当然，我们教材本身我们也不断在修订，因为学生的情况，隔几年就差有一定的差异。然后就是，总的来说，我们数学是在为他们，不只是说为了让他们一个好的心态考上好中学，其实对英才学生来说问题不是太大，考一个好中学。但是其实我们在为他们中学和未来的路铺路。那么法语本身呢很重要，因为语言你想，你要5年要靠，就中学5年要靠法语来这个学好的。那你法语假如是不好的话，那你其他科目都会受一些折扣。那你数学、逻辑、科学还行，但是你历史、地理这些呢？宗教呢？ 所以梵语一直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开设门就是最多的一个科目。那么梵语我们花的精力也很多，包括就是说这个阅读理解啊、写作呀、和这个语法。但是呢，怎么样带好学生，家长怎么样做好，我们下面我稍微再会讲一下子。那么这里头也就涉及到需要家长跟我们一块配合，把孩子的这个良好习惯给培养好，这样的话呢，孩子能够对就是为中考为未来呢做好比较充分的准备。那么中国学生最大的痛还是法语，甚至在中学里也是这样。这其实刚才说这个例子也说到这个问题了。那么相对于插班考来说，插班考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一般都是在春天，或者有些呢也放在十月份，但是顺考呢机会比较大，因为插班考的话要有人让出位置，你才能够跟那些一些人竞争进去。这是关于这个最近今年呢中考插班考的考试特点。这个呢已经从10年左右写的稿子以后呢15年19年我都做了相对的修正，因为各年就是过一段时间情况就有变化。那么发了一个这个网址链接，刚刚右下角那个呢就是你点击一下这个微信码呢就直接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我就不在这里很细说，大概说一下就是各个学校争取优质生源的一言一列，大家拼命在抢好生源，好生源才能够有好的名次，才能为学校带来这个好的排名。那么假如说征求排名的这个学校来说，那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现在有些学校开始免试录取了，这刚才已经讲了一些。另外呢成绩单的这个在招生评估当中呢越来越受重视，这个呢我们可以稍微再展开一下。因为这个首先就是说成绩单也能免试了，成绩单刚才的这个演变过程我也讲了。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免试的话就是看成绩单，因为考试都不用了嘛。那么一般来说也不太要求面试，所以就是成绩单就很重要。然后呢很多学校呢开始要2年的成绩单了，所以4年级成绩单现在也是比较重要，因为已经是大多数学校要求就是4年级和5年级的成绩单了。那么也有家长跟我说，那假如说我4年级成绩单一般般，5年级成绩单还不错，我说那还可以，但是别的话说4年级成绩单不错，5年级成绩比较差，那这样反过来人家觉得你这孩子在走下坡路。那现在比如说像这个西岛的圣安德莱因圣丹德莱逊，他就是早些年就跟那个报社说，我们以这个成绩单这个评估圣丹德莱逊啊，他们评估单这个成绩单的评估呢占了90%，然后考试占10%，而且他们考试形式也一直在改变，他们改的比较多，他们也是这个按他的说法就是说我这个成绩单呢是一个 photo， 但是我是一个 camera， 就是一个 video camera 吧，那我可以看到一个阶段，然后这个考试只是一个 photo， 那这样的话它只是一省间，不一定能够说明。然后像南岸的丢后系也公开说，我们70%是看成绩单，30%是看这个考试。然后像波波吧，60%看考试，40%看成绩单，这个都在某年都会有些变化。但是呢，所以很多学校开始把成绩单放着，比如说20%、30%的作为评估比例里头去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学校呢就是说我成绩单是唯辅的，我就是看我的考试，而且我也不看别的学校考的。你比如说我有学生，哎，我这个学校考得很好，我现在想到你们学校来行不行，他说那你考我们学校考得怎么样，我们学校考得好的话可以，考得不好的话那他得好好掂量掂量看是不是有方便。公立学校的这个第一要求很严格，现在原来喇叭还能对外区的人开放，但现在几乎没有了，也不允许了。所以这样的话现在几乎就是各个，就是因为公立学校特别国际中学都是各个教育局，也就是说你在我的教育局的你就可以考，你不在我的教育局的就不能考了，因为相对来说你交的那个你交的那个费用啊，就是说比如说教育税啊什么的，你是直接到教育局去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教育资源不能让你别利用别人的，就是说你老爸你交给老爸了，你别到蒙特尔来用，反过来说你蒙特尔你就不要到我老爸来用我的教育资源，这也还有一定的那个吧。另外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为孩子选择名校受教育，这个呢其实这个比例从我这个来了这20多年来基本上是这个趋势，所以同时来说公立也在拼命抓。那么怎么选择学校呢？那首先因为什么要稍微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就要说呢，因为这个本身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首先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啊什么，当然过到了秋季，当然五月份还有两个学校对 Open House 这些就要去看去。在2008年，那一晃十几年了，在那个当时现在的报纸都已经没有了，陆地华信现在已经不搞了。当时的头版头条，这个记者采访我，我大概列了这么五条，我觉得基本还是这五条。那么中学阶段呢，就是一个系统打基础的学习阶段，它的这个各科的知识啊，各个学校都会有系统的教导。那么这个我这里写了一句话，在学校选择上不用一味的追求名校、追求排名，选择一所真正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才是最关键的，这个供参考。那一般考虑哪些因素呢？首先是孩子本人的学习情况、学习实力。像我们来说呢，比如说像今年的话，就会因为在我手里头这些是全部有的，而且我们会做很多分析，另外就也做到最后也做一些统计。这样的话，我就对学生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就比如说这个，因为一般能到什么程度，我就都知道了。那所以到时候家长需要说，哎，张校长，你说这个我这孩子能报什么学校？我说呢，有些家长我说还在门口排队呢，我说别进来了，您就闭着眼睛报吧，弄得其他家长在那一片羡慕，因为我已经知道这孩子几乎只要不出特殊的状况，已经没问题了。那么有些家长有时候我说，那你最好是能够所有能考试的时间都给我考进来，因为他那么多次考试考的不是那么好，有些孩子又不稳定。你不知道他考试的时候正好是属于低潮，那你怎么办？所以我就让建议他们都考。你像有一个孩子有一年特殊情况，这故事说起来太长了，他后来我让他考了我建议他考了7所学校，也都考了。考了以后后来6所全部是被拒，只有1所还是排名10名左右的，现在排名更高了，那个给录取了。但是后来也确实是到了中学阶段，后来又被开除了。因为这涉及到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很多孩子的情况，还有其实家庭的方式，家庭呢有时候家长花了很多精力，但是反过来就是不搭档，最后反过来害了孩子。所以我在2010年左右写过一篇文章，你们也可以到网上去看，我就说因材的学生没有一个不好的学生。那么为什么有些孩子还处于一种弱的阶段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方法还不到位。假如我们方法都到位了，各个方面都到位了，那基本上就孩子就会飙升起来。那么那个实力从哪儿看呢？那像我们比如说 YYYY， 就是说2020 Summer Camp S Camp Summer Camp， 然后5年级，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年级小学中学的我们有 report。然后比如说 CH 那就是市中心的，然后呢比如说 CSL 那就是圣罗翰的，然后 SS 比如 South Shore 的，所以这些呢都会某次考试都会就是很好的给统计出来，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说。然后我会把因为中间有就是我们尽量挤出时间了，因为夏天确实很忙，但是我们还是挤出时间来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分析。那么有些班里头我们就要去好好跟他们讲，假如出现有些状况的话，有些这个异常的话，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这几个小区加起来我们再做一个统计分析，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家长需要心里有数，我们就很容易做到了。那学校的特色和校风最要家长和学生们要考虑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学生们最好其实是4年级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八九月份，也就是说他们上5年级的时候就正好好多 open house 应该去看去， 不要等到六年级中考的时候呢，这样有时候跟这个冲刺班呢这些错开，就要调时间了等等这些。另外给孩子也，因为你到时候好多讨论啊什么东西的，就是给孩子分心一些。但是现实来说也很骨感，因为大多数家长到五年级才想到这事儿，所以五年级 open house 全过了才说，哎，孩子要中考了，那么也就来不及在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去看。各个学校还是有些特色的，校风等这些。那我就想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学校 College Monhoya， 这个学校呢排名以往都是五六十名，现在有时候会高一些，这两年。那这个学校呢就是属于那种当地人特别青睐的一个学校，它这个首先它总体来说它历史很悠久，很多爷爷爸爸孩子都在这里头上课，都是这个学校毕业，都是这个学校学习。然后呢这个他们呢就是说这个一般不开除学生，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另外呢他们的体育特别好，所以前两天我知道一个信息，因为一个孩子在另外一个学校出了一些状况，特别是准备报要他要报考 CDP 了嘛，中学五年级。他当时就是说，哎呀，很后悔。他妈妈说，我没有听你校长的意见，我当时在转学的时候应该听你校长的意见。他当时一开始转学之前就是给科尔吉蒙霍亚录取了，他是欢迎班大概一年左右。然后这个他选的呢选科选的体育，最后遭到了很多歧视，然后他就很难受，最后就离开这个学校。当然后来选这个学校不太理想，现在。因为要考虑学生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因为有些孩子有这样的爱好，有些孩子有那样的爱好，有些喜欢跑体育，有些喜欢场馆，有些喜欢这个声乐，那么这些情况那最好是要考虑他们的。因为像去年我有个学生他的音乐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特长，最后因为潘松斯隆的马蒂是女校，但是他音乐和舞蹈这部分某只招大概十几个人吧，他可以招男生的，所以我那个学生就去了。那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因为他们差不多是 50% 学这个音乐或者是舞蹈这些专长，他们相对是未来相对有职业化倾向的，然后 50% 是学习。另外还有朋友去哪儿去了，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朋友小孩子们大人也是讲人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那么就是说能够跟这个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就会更开心。学习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还是需要友谊和朋友，所以朋友去哪儿去了这很重要，这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今天就不一定讲很多。因为中考讲座有时候以前咱也不知道做了几百讲了，因为除了英才的春季秋季讲，有时候给一些中心讲，给一些这个国内的他们组织的讲，然后给这边的一些讲，所以但是这个有时候时间就是不太好把握，有时候在那时候在英才讲的时候，我会就是有时候一讲就讲到三四个小时，呵呵，所以太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学校的地理位置，这个现在一般来说我们新来的一些朋友呢比较讲究说，哎呀，能不能很近，其实在这儿半个小时左右或者应该是可以的，特别特别好的学校，特别值得去的，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以内也还是可以考虑，但是太远了，确实孩子五年刮风下雨太麻烦了。但现在家长们也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南岸五年大概一万的话，有十个、十二个、十八个学生考上 Jennifer Buff， 那他们就也会有几个，比如说四个、五个、六个的，他们会到城里来，他们一般会在这儿买房子或者在这儿租一个房子，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孩子天天的跑来跑去。另外呢，家民的经济实力，这刚才讲了，是费用大概也就几千块钱，学费到四千多，加上其他一些费用，所以呢，应该说不是太难。以前我还说叫大家拔萝卜去，现在看来大家都有钱了，也不在乎了，应该是问题。 这张图表呢，就是说强调这个中学教育的这个重要性，也是希望家长就说能够给足够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中学阶段正好是这个教育啊，正好是处于这个承上启下，建立人生观的一个关键时期。一般说法呢，就是说女生呢，一般18岁左右的世界观就比较成型了，男生可能20岁左右。当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大家就是理解。然后呢，这个阶段呢又正好是进入这个逆反期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这个时期呢，在这个而且实际青年级的孩子呢，一般受父母的影响将会就越来越减弱。有时候很多家长就跟我说，邓校长，我现在已经对孩子无能为力，你跟我孩子说几句话吧。有时候我打个电话去，有时候到我办公室来见一下面，哎，问题解决了。但是家长真的很难解决。他干什么呢？他受同龄人的影响特别大，或者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特别大。那你比如说他喜欢玩游戏，他就是不想读书，你怎么办？有时候家长跟孩子的矛盾大得非常非常大。那有时候有些孩子还给我一点面子，有时候我出面以后还能够解决一些。那么因为是逆反期，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正常的，就是说等他这个逆反期过了就会好。逆反期2年3年不等，各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有些人非常这个很明显，有些孩子不太明显，但总体来说都会有一些，所以家长们也不要太惊慌。这个时期大概初1初2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因为就是有点逆反了。那么还有就是说中学阶段的这个友谊啊，很有终身性，很可能就这是一辈子的一些朋友，所以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你怎么给他选朋友。这个学校的录取标准呢，那当然就是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免试录取，那么刚才说的一般在平均分以上，在法语数学，大家很多朋友说我的孩子法语比平均高很多，这个其实没用。其实主要是看法语一定要足够，因为它毕竟是要所有各科的，因为数学来说相对是科学这些的基础，但是法语是所有科目的基础。所以这个法语成绩要不是很好的话，光数学好没怎么太大用，但是法语好数学不好当然也是问题。然后就是录取考试，不是免试的话，那就要看4、5年级的成绩单，然后要跟看班上的平均分，然后看考试成绩。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南安的江德莱曼内，他呢就是这个招6个普通班，3个加强班，加强班人稍微多一点点。普通班呢，他要首先要求成绩单，他首先要评估成绩单，成绩单不好他就不一定让你参加考试了。所以呢，成绩单的要求就是说普通班要求65分以上，那么加强班呢叫 enrich 班呢要85分以上你才能够参加考试。然后呢考试成绩呢就是说你要求在普通班你就要考到70分以上。然后呢不对，那考试成绩刚才说的刚才倒过来了，就考试成绩是普通班65加强班85，那么成绩单成绩是普通班要70然后加强班要85。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也就是智商，要求这个普通班要100以上，大概它的阈值是在50到150，那么加强班要求120或者120以上。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被录取。当然他还有一些他是抽签的，所以他有很多其他条件。那各个学校呢考试内容呢，因为考试形式呢其实大同小异，总体来说大多数来说各个科目都要考的，当然各个学校也有些特色。那我这里稍微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江德伯格夫2007年的话呢，他这个74道题目45分钟要做完，语法呢这些年一直这样，就是20分钟做50道题。这个学生假如说没有经过模考的训练的话，很难达到。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需要做一些模考，这个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有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有些孩子慢，有些孩子这个比较马虎。然后我们有时候教他们怎么做， 我们都会要跟他们提醒，要他们尽量做到，然后怎么样这个坐姿，怎么拿笔，怎么拿考卷，因为时间太紧了，一分钟要做两道半题，这个东西很多人没时间思考。然后这个就我们考试来说，其实我所有的中考班都会，各个班都会走到，而且某个班我都会花时间，一个夏天一般两次，或者是就是因为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有些学生可能又把这个，就是我去各个班主要是给他们就是提高这个学习的这个积极性，和让他们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牺牲他们夏天的玩乐时间来上课。那这样的话呢，我某个班都会，所有班都会走到，那么跟他们讲，就是说一个是当然就是考试也叫他们注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排名榜，然后到不同的中学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等等这一些。其实我会问到最后，我会问某个，就全班都问学生到底想不想去上大学，几乎所有学生都会说想去。然后我说，那么你们想不想考最好的学校，你们有没有信心，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因为我有时候装聋作哑，我让他们能够就是声音很大的表达出来，有没有信心，他们说有，拼命喊。那是我就是在培养他们这种情绪，然后他们会好好的，因为确实是设想一下这个夏天，叫我们大人整天坐在那儿学习，当然还有一定的活动时间了，那还是挺辛苦的。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也觉得，有时候假如说不好好的对待这些孩子，或者是对他们还是就是应该尽负起责任来吧，要不对不起孩子们，因为他们真的不容易，挺辛苦的，想想看。所以这样的话，有时候会跟他们一块去谈谈，去提高他们就是学习的情绪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会好一些，他们就会不觉得那么的累了，因为他们理解为什么。像2015年，那么比如说他有些情况，比如说作文，他们这个本部的作文常常会这样，就是哎，你有个什么东西然后你丢了你会怎么样，你在森林里头面对一个狮子你会怎么办，就是在你发生一个突发事件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形式比较多。那比如说杨儿子呢，他也常常是这个三个题目让你选，他一般都是一种，也是一种想象，但是他比如说对未来的，或者对一些比如说给你一个，就是上帝给你这个三个权利，你想怎么使用。有些学生说我想这个消灭战争，我想消灭贫穷，我想这个环境是美好的等等这些。所以这些也是来看孩子，也有比如说你30岁了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以前也有个学生写25岁的我，你们可以到英才网上去看英才的作文。那么接下来两个图片呢，就是是我的学生就是回忆出来的考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刚才讲到了，但是20分钟50道法语题语法题，这还是非常非常那个难度大的，当然还有阅读理解等等这些，但是他们不考数学也不考常识，所以这是他们这个 Berberf 的情况。那么其他的学校呢，像那个各个学校我们基本上都掌握一些，当然家长们可能想知道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下，但是呢我们掌握以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模考卷子里头和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当中都已经给他们融化进去了。这个也不只是为了应考，其实我应采这么些年来一直不是以应考为这个主要目标的，其实就是把孩子的基础加强以后，当然到了夏天还是要一点应试，因为他要掌握考试的方法和技巧会更好一些。这一章呢，安排好时间呢，这个是去年的，给大家参考，也就是说今年中考的学生我们应采还会给大家类似的，就告诉他哪天哪有哪些学校，那么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哪天有哪些学校是开放日，所以这样的话家长就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是就是在别的形式上，因为这里头好多的简写有些人不太知道，比如说 DURO 那就是 Duhoshi， SAK 就是 Sacrament， 那么 SHCHAR 就是 Charlemagne， 所以慢慢的大家熟悉了这个简写的话，因为实在写不下那么多。那这个呢，就是说到了秋天，我们会把通过夏令营的时候，会把所有学校的能出来信息的大多数学校的信息都会发给大家，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参考的去看，然后呢，参考的去这个报考学校，然后也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那么下面想讲讲，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我所知道的，说实话，有些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这个关注。有些孩子，说实话，我做讲座的时候，有些这个朋友怀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就来听讲座。有些孩子说才上一年级学前班就来听，他们就想早点对孩子的未来有一个了解，然后做一个规划。那我们很多家长特别在中考前其实是非常用心，但是我们这里头想特别跟家长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些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把孩子给害了，而且弄得我因材就是束手无策。所以我有时候不得不把家长叫来，然后跟他沟通，然后把那个事情谈开，最后才能够让孩子学习起来。要不的话，因为只要学习出问题，95%以上都是家庭的问题，而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当然孩子本身有一点问题，但是家庭的这个方法不当时更造成更大的困扰。那么作为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学习呢？这个图片呢，首先就是说美国一个对中学五年级2000个这个优秀学生，也就是说总统讲的这些做的研究呢，他们选择的这个对他们学习成功的重点在于，第一，得到家长的鼓励，第二，也跟这个有学习积极性的朋友相处，然后接下来就是又简单又不是太简单的做到，就是按时交作业，按时上课，积极备考，铭记学习目的，考虑将来发展，关注学习结果。那这些呢，当然就是说又是好做到又是不好做到，因为比如说有些孩子就是作业不好好做的，上课也不好好上课，常常迟到，然后考试也不太在乎，然后呢考得好不好我脚踩西瓜皮无所谓，60分万岁，所以就不太在乎。我想这里头讲的就是说这个再倒回去讲，跟有学习积极性的朋友相处，这个就是中国的多年的这个这种教育传统，就是孟母三迁也是这个意思，近朱者赤，所以这个呢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明白的，跟我们教育理念比较接近。那我就想最上面的这一点，就是得到家长的鼓励，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很多家长呢，就是不是鼓励，而是就是太多的批评，对孩子的，我知道是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但是反过来说，你这种方法往往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差，所以这里头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跟大家讲，因材，现在这些年大家这种说法少了，以前的话就是说，在因材头些年呢。大家都说因材第一，招校长能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但现在确实做不到，因为很多第一线的这个注册的这些工作不是我手上的，不是我亲自做。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因材很严厉，其实反过来说，这里只是个表象，为什么呢？就是说红绿灯你不能闯，但是呢，因为这涉及到你的生命安全问题，闯红绿灯，但是呢，真正的教学理念因材一直是鼓励式教育。因为我这里头也跟大家讲，就得到家长的鼓励，那当然得到学校的鼓励，得到这个老师，得到校长的鼓励，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大家可能在英才的这个孩子在英才的，你们可以注意到英才的这个，那下周就是期中考试，第一次期中考试这个学期。那我们在下一周发奖的时候呢，我们坚持发奖，我某年都要尽量去买一些奖品啊什么的。也是伤动了脑筋，太贵了，说实话也是成本，但是太就是孩子实用，这些我们也是尽量。但是呢，我们分两类表扬，第一类是这个英才的这个，就是他在班上考的最好的几个学生，那我们好好鼓励。 然后呢一般是前三名，然后我们还要表扬三名，就是进步奖。当然第一次考试有些老师不太好选出来，但第二次就有比较了，就能够导致进步奖。什么样进步奖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大概考了40多分吧，40几分。那很早年，当时我记得很在夏洛瓦的时候，在那个三楼，我刚刚颁完奖，然后这个一个孩子就在我前面往下走，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呢，就走到跟他的父母在那个下面这个那个楼层的这个楼梯上，那个就是楼梯平面那边在等他。而且说实话，对父母应该算不错的，父母一块来接孩子。放学了嘛，然后这个孩子就在我前面，就是恶狠狠地指着双手，就跟他们大概跟他们平齐的，就是眼睛平齐的位置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哼，在你们眼里我永远是坏孩子，我是赵校长的优秀学生。因为那天我给他发了奖，为什么呢？他40多分，但是他进来的时候学期开出其实才30分都不到。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英才的优秀学生，因为有一天他只要在努力的，他有一天会得到这个达到这个优秀生的这个水平的。所以但是我必须得要鼓励他继续走，而不是说你才40多分你不行，这句话会很伤他。他说那得了，我这学期我花了那么大精力，最后你们来这么一个对我说的这句话，那我实在是觉得那我就不努力了呗，反正你要家长骂我就做好准备让你回去骂就是咯，那这就不太好了。那我觉得就是说鼓励孩子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我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也是花很多时间跟学生，你像我们某个礼拜一校领导要到各个中考班去发奖品，包括其他班我们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奖品，就是为了激励孩子，而且让孩子都接受到。我们夏令营的时候我们会放的就是某周都有个某周之星，也就是说你是成为了明星了。那我们各个班都会给，而且我们有法语的，比如说法语的写作的，法语的阅读理解，反正就是这周考过上一周考过什么事的，礼拜一我们就要放风吧，而且不同的这个项目，然后数学的或者逻辑的或者是常识的，这样我们让他们考完以后，我们表扬到1/3到2/2，总体来说这个班的学生大多数学生都能表扬到，这就是我的目的。因为他们很重要，他们的这个愿望很重要，他们愿意学，他们得到鼓励。这个以前很多很多学生家长跟我讲，就是说赵校长你使了什么魔术，我的孩子不爱读书的，回来不做作业的，居然回来现在抢着做作业而不是先玩了，这就是这样的效果。这里借助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再多的期待还要尊重发展的规律。你们看哈，父母的期待是嘣直升火箭上去，哇进入顶峰。但孩子自己的计划呢，骑着自行车循规蹈矩的在那儿往上努力着。但真正的过程呢 ,the reality 呢，是有很多坑坑洼洼，有冰雹，有雷电，有雪，有雨，有很多坑。这个这一路走来并不顺利，有些能达到顶峰，有些根本就达不到顶峰，有些达到目的地也是经过了万般曲折。所以这个就说要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真正的 this is life, 这是正常的。这里这幅图的另外一个深层的意义在这里。深层意义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你看到孩子的成绩时，请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请千万不要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很多人悟不透什么意思。我最近前段时间有一个欢迎班的孩子，这个专门那天下大雪专门跑到办公室来给孩子要些材料，然后 也跟他们谈一些教学方法，然后这个妈妈就说他爸爸就是这种不太好的方式，爸爸当时就说我一定得改，看来他说我要孩子好，因为他这个孩子确实学习上出了一点问题，他说看来是我得先改，我改了我孩子才有希望改，我不改的话我孩子改不了了。所以那天真的他很开心。其实这种故事对我来说接触的太多了，很多家长跟我说跟你说一句说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有一个因为其实现在这样中学里的开除学生也还是挺多的，包括所有好的学校都也是可以有不少开除学生，有些我要给他们处理。那有一个学生呢倒还没到这个开除的边缘，但是呢这个成绩特别是他的数学一直上不来。那后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不完全在孩子，孩子应该有他孩子，比如说他不喜欢数学和在这个没有motivation，但是他现在数学一直很好，也妈妈一再跟我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间，其实就是我跟他们孩子和家长专门做了一次谈话，然后这个我说到的一些问题，他妈妈跟我说校长你又没到我们家，你怎么知道我们家里是这样这样的情况，我说是因为这是规律，而且我说你们家的这种情况你不改变，因为这主要是妈妈太过这个尽心了，要求太高了，我说你不改变的话，你要不做改变，那么你的孩子你甭想改让孩子出现好的情况，很难，而且几乎可能做不到。然后他就开始改变，逐渐逐渐改变以后，现在一直告诉我孩子成绩一直不错一直不错，我很开心。最近这两天前两天还告诉我，所以孩子这已经差不多，我跟他谈话差不多已经半年多了，孩子确实是起色很大，而且孩子现在就说喜欢了，而且成绩也上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家长怎么样的一个对孩子的相处处理这些东西，这个非常重要。总体来说就是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而不是万般的去指责孩子。那这里头我再讲个故事，就是多年前我在南岸华人服务中心的南岸华人中心做讲座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说下次考试你给我拿90分哈，然后孩子考60分，然后他又定了一个目标，两周后或者一个月以后你还要考试哈，你再给他拿90分，孩子还是考60分，呼啦呼啦呼啦两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那次讲座的时候，正好那个孩子离中考还差不多，我春天讲的嘛，差不多有90个八到11月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改变一种策略，你现在要的目的是现在孩子在60分，你两年了，你现在的方法对吗？错，因为你两年没有实现目标，但是你要实现的目标是90分，可以，那你现在就这样，你画一个，你是上下上下上下，你能不能就是画一个就是60分到90分，以这个10个月为这个表为基线，现在我就是一个月我要求现在60分，下一次目标我只要你63分，你能不能实现？这孩子很容易啊，这小菜一碟，太容易了，那我就实现呗，实现以后你就好好表扬，因为他实现了目标，然后再下一个目标也不要太高，说孩子那下一次68分行不行，好啊，那就是就做呗，哎，他考了70分，再下一个目标75分，好好好，这个孩子后来到了考试的时候考上南岸现在排名第三江德兰马内的学校。所以我就想就是说你方法是不是就是调整一下方法呢，你至少那妈妈送的是南岸的一个私校，然后两年一直妈妈都弄得就老跟孩子置气嘛，身体弄得不好，因为同班的同学家长告诉我，然后呢反过来调整一下方法呢，你看几个月时间他能考上最好的学校。所以这里头就是方法非常重要，怎么样跟孩子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孩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也是我在春天做这个中考讲座的时候特别特别想跟家长们就是提醒和分享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里头放了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英才，其实作为我来说，因为我是搞科学出身的，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待了10多年才来加拿大的。 那么就是也比较善一种，就是善于就是从一些这个现象当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然后再用到这个教学实践当中去，也帮助一些孩子。这里头就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抓好学习，有英文版有法文版，当然肯定首先是中文版。那我原来是三条建议，那么现在去年呢增加了第二条建议。那么第一条就是给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学习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待会儿在第二下一个 slide 跟大家讲。第二个建议呢，就是特别是中考生特别有用，因为夏天有很多考试，整理好错题库，定期复习和练习。具体的文章大家可以往里看。具体文章因为太长了，我就不说那么多了。那么在那个你可以找这个链接，你也可以这个用那个微信码直接去扫描进去看。那么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抓的一个事情，就是某周读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那我们因材要求是某两周要必须交一篇读后感，而且我们都是在电脑的记录的，因为这是一个培养一个习惯的过程，这需要比较好的方法。第四个就是要把动词变位表要背出来，因为差不多语法考试的50%的分数至少是在这本书里头，假如说能够把它背出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孩子知道，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融会贯通的去用，所以把它背熟了就可能用的机会就更好一些，更掌握的好一些。这个读后感呢，可能有些人说哎，因材读后感是不给我们改的，其实这是你们仔细看我那篇文章，我是写的，我一般是不建议或者是不要求，我也不希望改。因为什么呢？它这个过程是不像上课学校的课，这是精读，这是泛读，它是培养一种也许受用一辈子的一种习惯，就是习惯于看书然后读，有空当然特别是现在的时候，因为要练习做携带读后感，以后至少也能按看书。总体来说，不爱看书的孩子在中学法语大多数是出问题的，或者是绝大多数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因为中学我们不太好管，对，要孩子配合了，那小学还是容易配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呢，我们查得很严，就是不写的话我们会有些惩罚，学生也问我怎么惩罚，我说那我们是啊，你几次不写没有适当理由的话，那就加倍写，所以给他们要求了。这是一个泛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说我有时候跟大家讲，我说就像一个冰箱，人的脑袋里头，就是冰箱里头，假如说没有东西，那么你到中南海请一个厨师来，你是做不了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假如说你去买了一些青菜，买了一些萝卜，这萝卜还带着你，青菜还有很多黄叶，可能本身就已经不是那个了。你去买肉，A 级肉没有了，你买了一些比较 B 级或者 C 级的肉。但至少有菜有肉，你回到家里头，一个一般的家庭主妇或者家庭或者爸爸妈妈都就可能能够做出饭来，就是这个道理。你脑袋里必须得有东西，就像你的冰箱一样，你脑袋里有东西了，你才能够写出东西来。所以我一直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孩子们能养成习惯，但是它是一个过程，所以它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就有起色，而不要某次都给它修改，这个没有太多必要。反过来，有些家长说，那我天天让孩子提高起色，让他写日记，我说这个效果有限。因为你书它是经过作者，而且也不是某个人都能写书的，然后这个编审然后总编等这些都要审过去的，一般的用词啊这些方面都是比较漂亮的才出来，然后你站在他的肩上走路总还是比你哼哧哼自己走路要好，所以一般我是建议就看书写读后感比那个因为这个写这个写日记不是那么的容易，这个容易进步。差不多现在八点半，那么差不多我争取在9点之前结束吧。我刚才说了，有时候在这个面对面讲，有时候要3-4个小时，所以3-4个小时，所以我尽量这个节省一些大家的时间，也谢谢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交流。那么这个 这个呢是讲了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搞一个好的学习方法里头，也就是这篇文章里头也有写，就是说孩子学习呢成功，这个学习方法对孩子的成功也是很至关重要的。学习的这个学习呢分几种类型，第一种呢就只来上课，作业不一定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去查作业呢？他不做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常常跟他们讲，你老师讲的东西你很容易就还给老师了，那么你怎么样下一次呢又不太懂一些，这样不断积累下来，那你这门课是学不好的。所以呢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做了作业，而且呢因为做作业本身也是一个复习过程，而且也只能 看一些这个今天学的东西复习一下，这就比较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求的是第三种类型，就是说做作业复习上课之外，然后还要读课外读。但是这种类型还是有问题，我有学生读书读得非常多，可以说书读虫，但是他的法语不是很好，特别是写作。有些孩子甚至法语语法也不是太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第四读，也就是要写读后感。这样的话他就不像这有些孩子读书呢就是说feeling time 或者说 enjoying story， 然后其实他脑子里没过，这样的话并不是非常好的。假如说通过写读后感眼卷想一想哪些地方写得很好，哪些地方写得不是很好，假如我写的话我会怎么写，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一般来说我要他们写读后感。然后第五种类型就比较很少学生能做到了，就是说假如还能预习的话，因为我早年这十多年前了，有个学生才来了时间一年不到，然后考上了国际中学，考上了江二，当然他还有他的别的故事，就是跟朋友一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讲了。那这个学生就是他除了这个前面做到上课作业做了复习了也写课找课也看书了，他一定做上预习，所以这孩子很辛苦，但是他当时来说是很少能做到这个样子的，因为毕竟很是好几年前了。那这个学生就是说因为他预习，所以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的效果他就会注意，这个地方是我一些疑难问题，他会听得很认真啊，这个地方我还可以，我就不用那么紧张，所以他学习效果相对来说确实不错，这就是比较好的方式。这张图表呢就是历年英才学院学生考入一流中学的人数，因为这个我们也是特别，这是18年的数据，我们特别注意刚才说到了，因为我们没有有些年份我们没有统计所有学校所有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反过来呢有些学生对别的学校呢就除了 Berberf 之外呢，因为 Berberf 就一个学校我们就相对好统计，而且 Berberf 相对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包括老外都会给我们发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当然我们再跟踪一下一般就能够知道一些，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握到信息，我们有时候一忙我们就这样弄了，但是呢造成了有些学生说那我考上 Berberf 没考上我就今年就好像没考上好学校的，其实他已经被别的这个十名左右的学校考录取了或者是第二第三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为了这个呢我们尽量的把就是好的中学相关的我们都放进来。总体来说应该说英才学生绝大多数都能够 95% 或者98%以上的学生都能考上好的学校，所以我常常说英才学生只要进入英才这支船，那不管他是在甲板上的还是在这个楼上的这个舱里头的，但他们都能够就是说能够一块去，比如说我们去纽约都能够进的这个进达到目的地。但是呢这里头呢就是说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学生因为刚才讲到了，因为考试一个是我们平时打基础，另外呢我们夏天呢也是要总复习，但是那个时候没法给调整孩子的学习方法和这个技巧了，因为实在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因为他有些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夏天是没办法，但夏天具有应试作用。那我们有很多考试技巧我都讲了，就是说 我们去表扬学生，我们去我亲自去 motivate 学生，真的这些，然后包括跟他们讲怎么样做的方式会更好的有利得，就是取得好的分数，包括怎么样卡时间，这些都会跟孩子们分享。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们考试还是容易的，而且很多孩子都会跟家长说，哎呀太容易了，这个有些东西我应该做过的，有些这个比应采容易多了。其实我有时候需要这个感觉，因为什么呢，就像我前两天跟一个老师也分享，就是说他说孩子就是这样，他就是有个好的这个心态呢，他把就是考题容易更好，他不要说哎这一道题难做了完了就把这场考试给砸了，但是他说都很容易的话，他会就是一篮中三小的那种感觉，就会把思考的非常的漂亮，超出他的常规。啊，这里头那个各个学校的名字，就是前面稍微提到过一些，分布在比如说南岸、西岸、Montreal 什么东西的。啊，我这里这个江浙北部的名这个百分比啊或者名单呢，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有时候有些误解，但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首先呢，这里头本身名字里头就是这个数字里头呢，本身有很多老外。不全是华人，但是还是华人占的比例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学生大概比如说有一半左右是老外吧，但是真正考上最顶尖的学校还是我们华人的比较多。但是这个比例你看到了18年达到 52.3, 那就是不是有点太 crazy 了。这里头还有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不去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就说我要看看，家长说我看看孩子实力如何，但是我真的没法去，太远了。特别是女孩子太辛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就没办法。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南岸的校区有时候10个、12个、18个，像18年是考了18个被录取的，那真正能去的还是相当于少数，5、6个就比较多的了。因为很多家庭不适合这个到城里来赶来上课，所以这就放弃了。另外还有比如比较远的 Laval 或者西岛的考上了，但是最后还是想来想去最后放弃了。但是呢家长有心让他们考一下也是对的，就是说让孩子自我感觉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水平怎么样，那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但是并不是说那么多是我们应采的学生在那上课，那就不对了。所以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谢谢。这张表呢是就是夏令营的这个各年级的各年龄段的这个安排。那么比如说学前班到小学四年级，他们基本上午上课，下午都是综艺活动。当然也可以就综艺活动，有现在因为三家体育学院跟英才合作了多少年了，就是他们在交些费用就可以参加选修他们的专业课。今年会有网球和篮球。五年级中考班一般来说是三个半天上课，上法语，两个半天上数学和逻辑，两个半天模考，三个半天综艺活动。所以因为班很多，所以时间都会错开的，包括有时候课在下午的，有时候模考要在上午的，因为时间这个要错开，教师的时间要错开，所以这样基本上都会分开。他们同样可以选择参加的网球和篮球。他们小学部就是学前班和就四年级以下可以有四个半天，那么五年级的话只有一般是两个半天，到六年级和到初一初二基本是两个半天。那么中学部呢基本就是两个半天数法语，两个半天数学是预习下一个年度的，然后英语我们一般分到四个级别。然后用四个半天，因为我们要为这个中学生们为他们未来的这个转英语的高等教育做准备了，所以英语分量比较大。然后另外就是说实话，中学生的这个课余活动啊，我们很难给他们安排，因为中学生实在是就是不太容易统一，我们也搞过很多尝试，确实不太容易能够让满就是整班同学一起来做，但是我们又不能太多的分碎了来做。然后就是欢迎班，欢迎班呢因为我英才的欢迎班很有成效，大家也知道， 但是我们呢就是只有两个下午是活动，当然他们包括去也可以去游泳，也可以去跳舞的，也有去画画的等这些，我们都会适当的安排。但是呢这个学习任务是很重的，所以欢迎办一办，我们不建议太小的孩子参加，因为这个他们的强度太大了，所以会给他们减少一些。然后一共有九周，那么最下面就是第一周呢是6月23号到24号，因为22号很多教育局还没有，是最后一天。然后呢其他的都是五天了，第一周是四天，我们稍微在费用上也讲了一些，见了一些。然后呢像生动号来说，我们历年都是八周，那么南岸市中心呢一般会搞到九周，最后一周呢可能这个有一部分学生包括欢迎班的中考班的会继续加开一些。这里头呢是介绍了这个有些夏令营的一些活动集锦照片。你看这个第一张图的话呢，有游泳的，有打武术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final show， 也就是最后的汇报演出。那么你像这个左上角的是南岸的这个民族舞蹈的服装，然后这个右上角的是少林武功，应该是三年级的孩子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打篮球啊，打网球啊，然后你像他们有个队踢足球踢赢了，开心死了，中间下面那个。然后还有课堂的一些情况，应该说很不错的，因为英才总的来说一直抓的是 motivate 很重要，孩子就会知道学习是好的，不是说是他们惩罚。我也很感谢他们，我说你们牺牲了夏天就得好好学点东西。同时来说呢，因为这个学生们呢，我们也是用各种方式来鼓励，我也是跟他们讲，因为确实是挺辛苦的，我们尽量的在活动当就是活动呢也尽量给他们搞得稍微丰富多样一些，让他们感觉开心一些，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另外一张图呢，当然就开始谢谢大家。然后呢这个你下面那上面那个呢是11年的，我们这个学生分三个组，因为实在人站不下了，因为我们只有那些台阶，就是那个高低凳啊，就是不同的梯子，不是那个铝合金的那种凳子，梯子，然后分了三次造成的这个照片。然后这个下面呢是我们去年的213班的学生，他们舞蹈确实很漂亮，那个也有两个是小提琴，还有好多芭蕾舞的女孩。这里就非常感谢大家，我稍微有些信息放在这个最后一个 slide， 但是呢现在回答这个大家这几天有些有的问题。但是呢第一呢就是说中考的这个中学的申报时间表，这个我刚才讲了，大概在八月底左右，八月下旬我开始做这个秋季的报告的时候，有些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国际学校，他们国际中学他们的这个时间出来的比较晚，能出来的我们都会给大家。然后刚才说的像这个把这个各个周末的考试的学校也分开，那个开放日也分开会给大家。然后呢这个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会做到这一点。这个有家长问课程安排怎么安排的，这刚才有一张图表已经说明了。英才呢，因为我们记得很多年前这个孩子就太热了，所以我们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一直坚持有空调，不管是哪个小区都是要不就中央空调，要没有中央空调那我们就自己装空调，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很累的一个工作。因为像夏令营前我们得装，夏令营后我们得拆，然后但是还是值得的，因为孩子们至少不至于太热，所以这样的话也还给孩子们一点点交代吧。另外呢这个有家长问师资情况怎么样，我是想跟大家说，因为有时候有些家长说校长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说我三个小区都去，然后有些家长说那我这个远一点没关系，其实我说都一样。 因为你站在我的角度，你可能跟我做类似的事情。其实我呢，因为相对来说深圳号小区比较大，确实工作量确实大，那我就是会在那边比如说三天，那可能南岸就只能一天，或者是就比例来说啊，大概这样吧，那么市中心可能就一天。但是呢，其实我都走到了，各个班我跟你们讲，我都是某个班综合班我都会走到，其实其他班我也都走到，给他们发点讲，但综合班是重中之重，一定给他们讲。而且我其实给他们有机会的就给他们颁奖，然后呢也跟他们做 motivation， 跟他们谈。然后这个师资的安排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像市中心我们有一年统计大概60多个孩子，前些年就考了十好几个的这个 Brebeuf， 就是说我其实在市中心都是放的我特别放心的，因为我市中心和南岸的管理老师本身也很强，多年的经验了。但是作为我本人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我是把那个教师啊也都是，就是你包括像南岸有些好多教师 Abra 都是我先，还有像那个 Onzina 什么的，都是我从这个深圳号用了一年两年以后，就是跟他们一块合作了两年以后，然后再送回去，他们在南岸住。然后像市中心的话也是，像 Mr. Sharif 他是在英才已经教了10年了，他的数学说实话，包括就是他因为在 CGF 教书，其实所以他当然他因为中考已经在英才的话教中考已经教了10年了，所以他很厉害。他包括像中学4年级中就是省考嘛，他辅导的学生可以说从不及格很快能进到90分左右，80多分，所以他教学我是想放心的过的。那么一些法语老师也是，我都是比较放心的老师，我才就是说我就更舍得能放到让他们到市中心啊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我相对的就是其实呢跟大家说，真正效果呢在于就是课堂距离非常重要，老师那么有些老师呢管课堂很会管，有些老师管的差一点，这就是我衡量的一个标准之一。那他们比较能管的话呢，我就可以给他放到就是不在我身边一点也可以，假如说实在教得很好又不太会管的，我就会放我身边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我会多协助老师一些，因为只要我们去跟学生们这个说说，然后提醒提醒，效果就会好很多。英才说实话这些年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其实是纪律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点，因为纪律不好非常不好，所以我还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方面。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深圳号一楼的时候，也就是后面那个时候，我是某天早上和晚上都会站在那个这个大楼门口，然后我会太迟到的学生，我会假如是2次3次我会罚站一会儿。然后这个有些孩子实在是调皮，特别是稍微因为放的比较弱的班，相对来说确实是调皮的孩子稍微多一些，但是孩子不是坏孩子，我觉得孩子就是他有他的个性呗。那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就在他们教室里办公，这样的话老师能上课能够很有效果，学生们也能听得进去。所以但是呢你比如说像徐瑞夫他们比较我特放心的老师，我就会放到市中心来，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家长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各校区分几个班，那南岸去年是4个班，市中心也是4个班，中考班就是说其他的年级不算。然后呢这个深圳号是14个班，但今年呢有可能稍微就是缩一点，不想弄那么多班了，因为实在太辛苦，说实话。学生和家长们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反过来说我们的压力很大很大，我们真的有时候是休息都休息不好，然后某天回来累得饭都吃不动，就是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教学质量本身是肯定要考虑，但是你要他的安全，他的这个吃的好不好，某天中午这个饭有没有吃好等这些问题，我们都是要认真的考虑好，然后出去玩要的安全，玩的开心等等这些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某班人数，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群里头问我的时候我是很难回答的，因为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些，你像市中心我教室就小，不可能就可能放的人少。另外还有比如说我这个弱的班，比如三楼汉我十几个班，那稍微这个成绩考就是在分班考试的时候稍微弱一点的，我们可能放的老师更有教学经验一些，更耐心一些的，然后呢人稍微少一点。但是特别强的班呢，我们可能稍微人多放一点。那么当然偶尔有时候就是我们按照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对某一个孩子啊都能够照顾得到。所以为什么说英才的那个考上好学校的比例那么高呢？那你总是说那这些弱的学生你怎么带起来，其实我们也有他们的办，也有我们的办法。而且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分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考虑。像去年的班都是我分的。然后呢学生们呢就是说某个班的这个刚才说到的我们鼓励式教育嘛，我们某个班的某多自信呢是不跟别的班这个比较的，我们就跟自己班的学生。所以你这个班的学生可能平时一直在英才学的，所以大多数学生，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班的学生比如说分班考试就是80分左右或者85分了，那这个班的学生他们跟自己的同学比，那像刚才那个这个拉小提琴那最后那个舞蹈的那个是去年很强的一个班之一，那么相对弱的班呢可能就是说进来的时候只有50分左右。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是说那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也有他们的未来，他们也希望去好的学校，所以他们才能牺牲他们的夏天时间来学习。有些可能是自我要求的，有些可能是家长推动更多一点。但不管怎么说，他只要到了英才，他就是我的学生，他有一天叫我老师，我就得进这个对得起叫我这份老师的。就像我现在一直跟我的博士和硕士导师年年有很多很多联系，去年我的这个硕士导师还把他的孙子说一定要在我这儿培训几个月，让他跟我学学做事的方式等等这些。那我真的就是一直为师，终身为父，我是一直跟他们有很多很多互动的。一样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我也希望我能对得起他们叫我一声老师。现在包括以前的一些孩子都工作了，见了我鞠个躬，我说实话我还是很喜滋滋的。但是假如说我一想，哟，这孩子当年我亏待了他，那我会觉得我会不开心。其实有一个学生跟我鞠躬的学生，其实是当年我骂过他的，因为这孩子还跟我说，校长，不是当年你骂我，我现在怎么能够到 CIE， 现在到微软去了。他说可能做不到。一般来说我们对学生还是就是尽量的这种用鼓励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假如说进来的时候只有50分左右的学生，我们不跟他们80-90分的比的，我只要跟我50多分的学生这些同学比，这样的话他们就某个人都是有机会成为这个明星，而且某一个项目前三名都可以拿奖，我会给一个发一个奖品。而且我不是上限，就是说你有能力你一个夏天拿几次自比那你就拿呗。但是说实话在有些班会出现了有些偏，但是很多班是你这一周是这两三个学生能够拿到最好的，然后下周又发奖的时候又换了几个学生，也就是说你追我赶的这种情绪就给起来了。当然了有些班会说，哎呀，我怎么还是发这几个学生，我就会其他几个学生我就给提。另外我们在夏令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请班长。我们会就是各个班呢选那么4个左右的班长，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部分呢他们只要是英才的班长来说，中考班班长大多数的成绩都会非常的就是起来的非常快。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能帮我们英才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也锻炼他一些能力。因为我是在我的有2年的履历是做管理的，所以我总认为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你一个人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我重新回到科学院看看以前的老同事们，有些人已经成为了局级或者副部级或者部级等等这些的领导了，但有些就是一个博导，住住诞生，但是他不能领导很多人。但是那些既有管理能力的人，他们能够领导几百个人一起来做一些这个研究和做一些这个取得一些成果，为社会做出贡献，我觉得各有特长，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方面。所以只要这孩子有这个能力和把潜力能发挥出来，我希望他能够这样做。而且我们很就是一些中学的一些班长们，相当一部分是我因才做过班长的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做班长需要做什么。他们竞争的时候，像一个 Jerry 今年到青秘鲁去实习去了，他们交换，然后他就做班长，他是当时他17个学生竞选这个班长的位置，他胜出了，那就很好。他这个有些像学校呢，一做就是很多年的，这个5年下来做班长，这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在他的这个锻炼上会非常非常有用，在他人生记忆当中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好处，因为他更多的就会接触一些更多的老师，接触更多的校领导，会怎么样处理同学之间的问题，老师和同学的问题。这些能力有些人可能需要在大学以后在工作的时候才能够去尝试的东西，而他们在中学里就做了。而且假如做错了，我有时候也常常跟学生们会亲自去讲，我说你们现在去闯，你们去弄，我在你们的后面，学校在你们的后面，不要怕出错，但是不要不做，你们去做了，你们稍微有一些这个出错没什么问题，这些学生本身学习肯定会更好。那么同时来说，我说假如说你们现在会处理这些问题了，而不至于等到你成年以后再去处理的话，那你等到成年的时候，你比那些人就强很多，这是你的财富。还有家长问，就是夏令营报几周，会不会两周重复的，我在也稍微说了一下，就是说夏令营是整个从1到9周是一点不重复的，因为应该说80%左右的学生会报全的，因为说实话中考就这一次机会，他明年想考那就是插班考，这个就几率不知道怎么样了。然后今年的话，因为大多数学校没有小学部的，所以都是招的新生，比较容易考进去。那么就是30到60的话，可能就2、3个人就能考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5、6个、7、8个人就能考一个，所以这样的话比插班考的这个不确定性就要好很多。所以很多孩子还是，其实有些孩子呢在刚进营的时候，有时候说哎呀烦死了，怎么夏天还要上课，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crazy。特别是有些老外或者是一些混血儿，但是他们上了以后，他们会，你像我记得有个叫 Dimitri， 应该是保加利亚还是苏联那边的，他就自报了一周，然后就开了上了以后，然后说赶快跟家里说，赶快给我报全，我太喜欢了，然后一旦没有位置我就没得加了。这个情况也是实际情况，因为特别是近几年应才中考班是一直拒掉学生的，确实是没办法，我是能够挖掘的潜力就在挖掘。今年呢为了中考班，我们把孙乐芳校区的中三班就不开了，也是为了让出位置来，因为没教室全部用光了，没有位置，我们去年都用了一个他们的会议室，这个一般来说是不太应该的，因为孩子们把会议室糟蹋完了就很麻烦。那后来也是没办法，他们让我们借我们用了。然后三龙岗校区我们今年学前班不招了，也是让位。那么所以呢，反正就是对，当然其他这个南岸校区我们的学前班什么市中心校区还会继续招。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业余活动呢，就是说这个综艺活动呢，一般我们基本上各个班，当然太小的比如说就不好办的不行，就是一般的适合年龄的我们一般都会有舞蹈，有 music，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都会比如说下午半天，那三个小时我们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是舞蹈，然后再一个半小时是画画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们专门有舞蹈老师，他就轮流去弄，我们专门在找了舞蹈室，然后有些呢就是画画课跟别的课调开，所以然后呢一般来说像市中心的话还有室内游泳池，那一般来说半天去游泳，那么在桑龙号那边室外游泳池，南岸也是室外游泳池，一般游泳就是一下就半天，因为时间长。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说什么样的平时成绩能考取好的中学，其实刚才讲过了，主要是跟看那个跟那个平均分，首先你当然叫及格，然后比如说平均分是去班上平均分是这个80分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是说你的孩子是80分，但是班上平均分是85分，那你的孩子可能还有余地，但是你这个班上的这个那个你是80分，但是平均分只有70分，那你就很可能有可能被免试录取。然后在有些问说那在20到60名的一般要什么样的成绩，那其实有个平均分或者平均分低一点的，好好的在把考试的技巧这些学习一下以后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因为才学生20到60应该属于就是不难的吧，除了太特殊的情况一般都能考取，一般大家都在前20名的学校。前面讲过了一些，我就大家的问题我再稍微说一下子，就是这个小升初各个中学大约在什么时候报名，这个刚才讲过了，主要还是在8月份、8、9月份了，就报名主要在9月份才开始，因为他们教育局和学校也是夏天放假，那么有些学校会提前一些报名，但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到了8、9月份呢就要稍微注意了，因为有些学校呢比如像 Regina Samta 它是礼拜天收多少给多少学生考试，礼拜六给多少学生考试，假如这样分的话那它就可能有一个限制，那假如说我礼拜六报满了，那你就可能只能把时间错开了，但问题是很多中学都聚集在一个时间的一个周末考试，所以这样的话你万一一个学校有改变的话就要影响到别的学校的报考，所以到时候大家稍微留心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进一步讲。谢谢大家利用那么多时间跟我们一起交流，也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能够在这个加拿大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生存生活和有美好的未来吧。那现在呢因为今天主要还是抛砖引玉的，假如说家长们朋友们还有一些问题，你可以继续在群里头发，我们再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因为这个我去年呢其实讲了很多很多，去年在中考特别中考后期我们再整理一下，也是做成这种形式了，做成就是那个在群里讲了嘛，就是到时候做成那个 MP4 然后可以给大家分享，然后呢就是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头提出来，假如是比较共性的问题呢我会再抽个时间跟大家讲，讲完了以后呢大家不一定限制时间去听了，因为你只要在这个群呢或者在英才的中考其他的几个中考群呢我们都会转发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等因为转发给他们需要一点时间，等我们编辑好了以后才能转发过去，然后我再收集一下其他的可能有问题的，然后过几天我们再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等于就再做一次，但是那个时候就不一定统一时间了，我就是讲在这个群里头大家方便的时候听就行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说实话，我这个一直在想，就是说对英才有今天这个做的算是过得去吧。要说没有学生和家长们的这个信任和支持是做不到的。那我们本身工作对我来说一直也是颤颤巍巍。我跟我们英才说的一句最多的话就是。一个学生在我们英才可能是1/1000，但是他本人就是100%，在他家里他就可能是100%，所以我们不能 说哦，这只是我们千分之一的一个学生，我们就可以不考虑，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某一个孩子他就是百分之百，他既然信任了英才，来到英才，他就是我的孩子，他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为孩子做一些帮助。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什么事情我们尽量的沟通，但是说实话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确实很忙很忙，但是有什么事情我还是尽量在忙的时候，我一般跟大家说一个礼拜左右最晚我还是会给大家一个答复，大家就真的忙的时候就是耐心等待一下，但是我会给答复，可能之下我会尽快答复。那么谢谢大家，也非常感谢，我们有什么其他事情还可以在群里头或者是跟我个人可以交流好不好。我再次感谢大家能够这个利用时间为了孩子一起来这个坐在这儿交流，好，谢谢，再见，拜拜。